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咁今日呢係呢一次系统性讲道嘅最后一讲啦。咁经过咗两个星期嘅植入式宣传，我估大家应该都有啲印象堂会嘅主题系啲乜嘢啦。咁琴晚呢问晚堂呢，大家嘅眼神好空洞，所以我唔敢问大家啦。咁呢就算唔识得背，大家应该知道喺边度出猫见到啩。是那张纸，是啦，在张纸度的猫纸，是啦，那是在那个周刊面啦，那就有写到的。那呢杜牧师在第一讲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反思了圣餐的意义啦。上星期杜仪宣教师呢就跟大家回顾了洗礼的初心和责任。那圣餐和洗礼呢都是基督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标记来的。咁今日呢去到第三讲爱与使命呢，就会同大家去探讨下究竟一个即共建属灵群体，到底我哋係要建立一个点样嘅属灵群体呢。咁今日呢我就揀咗两段经文去同大家分享嘅，其中一段呢就係头先主席都有同大家去读出，相信呢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个故事啦，好撒玛利亚人嘅故事，是在耶稣比喻入面都几出名的。他的广泛流传程度呢令到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词语呢好像变成了一个代名词咁啊，去形容呢一个人是有慈心啦，或者见义勇为。不过呢好多时候我们去看这段经文呢很容易只是去看或者去传讲这个故事本身，即是呢30至到35节。而忽略了呢原来这个故事的前面和后面是包住了两段耶稣和律法师的对话的、哦。那分别呢就是25至29节和36至到37节的。那在第一段对话里面呢，律法师就去问了，谁是我的邻舍呢？而耶稣呢就是以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来到去作回应啦。调返转头去问律法师，究竟哪一个先是落在强盗手中那人的邻舍。就这样看呢，耶稣似乎没有直接去回答律法师的问题，总好像呢抛返个波去问律法师叫他自己解决咁。所以呢今天都好想同大家重点去看一下不是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本身，而是呢耶稣和律法师之间的对话，去了解一下究竟他们两个对邻舍这个词语的理解有什么不同。相信大家都应该可能会知道啦，当时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呢原来是存在一个很大的分歧和敌意的。那究竟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大仇口呢？原因有以下几点的。政治方面啊，犹太国呢早在公元前900几年就已经分裂成南犹太国和北以色列国的了。咁去到呢主前722年呢，亚述的军队就攻陷了北以色列国的首都，即是呢撒玛利亚地区。咁当时呢一班的以色列人就被流放，有一些人就被流放去到亚述啦，有一些人呢就留返低在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呢去居住。咁呢一班呢留低落嚟嘅人后嚟呢就慢慢同一啲移居入嚟嘅外族去通婚。咁佢哋呢所生出嚟嘅后代呢就称之为撒玛利亚人啦。咁后嚟呢到南犹太国佢地老归回之后啦，佢哋就认为啦，呢班撒玛利亚人嘅血统呢唔纯正啊，佢哋偷咗啲外族人喺度。於是乎呢就對佢哋存有一啲嘅偏見啦，甚至乎呢會稱呼佢哋為雜種。咁喺宗教方面啦，雖然撒瑪利亞人呢佢哋都係接受摩西五經嘅，但係呢佢哋喺傳承嘅過程當中呢都作咗一啲嘅修改，形成咗佢哋自己版本嘅五經。例如呢佢哋會將敬拜嘅中心係定喺基利心山，而唔係呢喺耶路撒冷。所以呢呢班嘅犹太人就觉得佢哋嘅神学根本都唔正確，佢哋分明呢就係一啲嘅异教徒啦，好似异端咁样啦，令到两者嘅关系呢越嚟越恶劣。喺社会方面呢，由于犹太人本身就係敌视佢哋啦，觉得佢哋係杂种啦，觉得佢哋係异教徒啦，所以呢佢哋根本唔愿意同呢一班撒玛利亚人交往，甚至乎呢唔想去同佢哋共享社会资源。我哋可以喺新約聖經裏面睇到好多嘅地方都記載咗 猶太人同埋撒瑪利亞人嗰一種有你冇我嘅分歧。再加上呢，原來耶穌喺講呢一個故事之前嘅少少經文嗰度啦，即係九章嘅51至55節嗰度呢，佢同一班門徒正正就喺撒瑪利亞人嘅村莊裏面受到呢一啲無理嘅對待。門徒呢嬲到去問耶穌啦，啊究竟我哋要唔要放火去滅咗佢哋呀咁樣。咁可以睇得出呢，原來門徒心目中其實都積埋咗好多對撒瑪利亞人嘅怨恨。所以呢，當律法師去問究竟邊一個先係我嘅鄰舍，我相信呢當時在場嘅人心裏面呢都會浮現一個個嘅答案，但呢一個答案一定唔會係撒瑪利亞人。律法師都係佢本身就係一個研究律法嘅一個專才，佢問耶穌呢一個問題，唔通佢真係唔知道個答案咩？可能呢就好似經文所講，佢係要試探耶穌，睇下係咪有理啦，睇下耶穌係咪識得啦，又或者可能佢只不過係期待住耶穌講出嚟嗰個鄰舍嘅清單同佢心裡面嘅清單係一樣，咁佢又可以呢喺大家嘅面前就話俾人哋聽，啊我遵守咗律法啦，耶穌個清單同我嘅清單係一樣，咁就可以喺眾人面前攞彩。誰是我的鄰舍呢一個問題，原來呢喺當時嘅宗教領袖裏面都係一個呢成日會去討論嘅問題嚟㗎。因為呢佢哋要清楚咁知道個答案，知道嗰條界線係啲乜嘢，佢先至可以去遵守上帝嘅律法㗎嘛。咁所以佢哋就要去討論，要有個共識啦。但係可惜嘅係，佢哋無論點樣去傾都好，都冇一個呢好準確嘅名單出現。鄰舍呢一個詞語喺希伯來文嗰度嘅意思係一個與自己有交往嘅人。利未記嗰度呢將鄰舍定義為自己嘅同胞、本國嘅子民。簡單嚟講呢即係以色列人。咁有啲宗教領袖就會問啦，咁嗰啲信猶太教嘅外邦人又計唔計埋落去呀？有啲呢就覺得應該係要計嘅，有啲就覺得係唔計嘅。不過點都好啦，嗰啲呢背棄咗猶太教，又或者佢哋嗰個信仰嗰個神學根本唔正確嘅，就梗係唔係鄰舍嚟㗎啦。又有啲呢會去爭論啦，啊咁你未記得有講過要去愛我哋即寄居喺我哋中間嘅外邦人㗎嘛，咁佢哋又算唔算係一個鄰舍先？咁有啲又覺得啊應該要包埋嘅，有啲人覺得外邦人應該唔包啩，如果包嘅話咁咪真係所有人都計咁咪唔掂喎。弟兄姊妹，當我哋呢去話要去愛鄰如己嘅時候，我哋嘅心裏面對鄰舍嘅定義又係啲乜嘢呢？我哋會唔會都有一個清單，其實都列明咗有一啲人係鄰舍嚟嘅，可愛啲嘅我哋可以去愛。有啲人呢好似同我哋冇乜關係喎，我唔理佢都唔緊要啊，等其他人嚟愛啦咁樣。當律法師呢去問誰是我的鄰舍嘅時候，耶穌佢冇直接為鄰舍落一個定義啊，亦都冇去為大家提供一張究竟邊個先係符合資格成為鄰舍嘅清單。相反呢，耶穌佢重塑咗律法師嘅嗰條問題，同時呢亦都大大提醒我哋真正要關注嘅唔係誰是我的鄰舍，而係呢我是誰的鄰舍。於是乎呢，耶穌就以好撒瑪利亞人呢一個故事重新演繹咗究竟鄰舍係啲乜嘢。的而且確，如果按照當時一班宗教領袖嘅定義，受傷者嘅鄰舍應該係祭司同埋利未人先啱嘅。但係喺耶穌嘅故事裏面，本來應該係鄰舍嘅卻係見死不救，就咁呢就走咗去。相反，撒瑪利亞人佢就以愛同埋憐憫嘅心去對待呢個受傷者，主動成為受傷者嘅鄰舍。弟兄姊妹，耶穌藉住呢一個故事重新演繹咗到底乜嘢係鄰舍。耶穌呢唔再以種族或者地域嚟到去區分，佢反而係以愛同埋憐憫人嘅行動嚟到表明作為鄰舍 应该要是怎样。律法师他认为邻舍就是那些被动接受人的爱接受人的怜悯的人。但是耶稣调回头告诉我们，那些可以主动向人显出爱心去人表达怜悯的心的人才是真正的邻舍。就是说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提醒当时的人，同时亦都提醒住今日的我们，要由谁是我的邻舍这个观念转化成为我是谁的邻舍。主耶稣呢，他是以一个实践的角度去告诉我们听怎样做才是一个好的邻舍。而我们呢，应该以一个实践的行动，而不再是以一些外在的条件来到定义，以为我们可以跟他者划清界线，以为爱呢是期间限定，以为爱是有选择的余地，以致我们觉得有一些人我们可以去爱，有一些人我们是可以选择性的看不到。今天的系统性讲道主题是爱与使命，之前那两次的讲道都有提及过安素堂的主题，其中一句是尽心共建属灵群体。我们的教会的而且确由很多不同的人啦，不同的小组团体来到去组成，有中小学生、大专生、职青成人、妇女、夫妇、长者等等。我们以不同的年龄或者成长需要去分了不同的属灵群体。当我去想团契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去想究竟属灵群体的本质是什么东西呢？我很简单的去问一问 ChatGPT， 他答我，他说在基督教界，团契通常是指一个由基督徒组成的小组或者社群，他们会聚在一起进行一些宗教活动，例如祈祷、读经、研究教义、分享生活经验等等。而团契聚会的目的呢，是要建立一个信仰的共同体，令到信徒之间可以建立一个深厚的情谊，一同去成长，一同去服侍。不知道大家又认不认同 ChatGPT 这个的解释呢？咁当然啦，作为一个专业嘅宣教师，就唔系问咗 ChatGPT 就算噶嘛。咁我就再去查考一下，究竟团契呢一个词语系有啲咩意思嘅呢？原来咧，佢系源自于希列文噶。呢一个词咧系有唔同嘅形态，当中亦都有唔同嘅意思嘅。当佢咧系一个名词嘅时候，佢咧系解作同伴、同荣、同苦嘅意思。当它是一个动词，它就是有共同承担的意思。当它是一个形容词的时候，原来是讲随时乐意、持续地、主动地的意思。我们回到圣经那里查考，原来最早提及团契这个词语呢，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那里的。那里呢讲到说，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抹饼和祈祷。经文呢形容了一班啱啱洗礼重生的使徒，他们过着一个属灵生活是怎样的呢？原来呢就是要专注在、真理的教导里面，彼此团契、抹饼和祈祷。之后的经文圣经呢都有多处提及团契这个词，都是讲着信徒之间那种紧密结连的状态。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尝试套用回耶稣为邻舍，就是定义邻舍的概念，去到思考什么是团契。没错，我们教会呢的而且确会按年龄或者成长需要呢去进行分层牧养。不过这里讲的团契不是指教会里面一个个不同的组织或者群体那么简单。保罗呢在他很多封的书信里面都有提到，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要连于教会，连于基督，我们是不分开的，我们原本就是一个的属灵群体。既然耶稣基督是这个属灵群体的头，即是说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怎样，作为基督肢体的我们 生命应该都要是怎样。团契是什么呢？团契应该是讲一种的意识形态，是我们这一班信了主之后的人应有的生活模式。所以我们是应该要以一个实践的角度来到想下，来到去活出什么是团契。今天我都揀了彼得前书四章七至到十一节，去跟大家看看一个属基督的群体应有的样式是怎样。七节的一开头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作者彼得特别以一个终末的角度去提醒信徒，在剩下来的日子我们应该是要怎样过一个团契生活。彼得接住那里提到了说要谨慎自守，提醒我们要从个人出发管理好自己的生命。我们要藉着警醒祷告去跟基督结连。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的肢体它不是连住身体的话，它即是一个断肢，那它就是变成一个的肢体了。所以呢，团契生活除了是讲信徒和信徒之间的连结之外，同样重要的是讲我们和上主之间的那一种连结。方佛华在他那本书《团契生活》里面提到，凡不能独处的就当小心团契生活。方佛华知道信徒的独处生活是很影响到他的群体生活的。他认为一个不可以独处的人是会对群体造成损害，因为他很容易就会将团契生活当作是一个娱乐消遣的场所，又或者是一个灵性疗养的地方，以为一个很热闹很多人聚集的群体生活就可以逃避自己个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一个独处的时间，藉着警醒祷告连返在我们的元首基督里面去更新我们个人的生命。其次就是要彼此相爱。在彼得前书的开头其实已经多次提到信徒之间是要彼此相爱，而这里是加倍的去强调最重要的是切实彼此相爱。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是一班认识爱、明白爱和活出爱的群体。但有些时候我们都很容易被一些信仰规条去框住了，以这些信仰规条去量度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乎是量度我们自己。就好像上星期道义宣教之后讲到，说有些弟兄姊妹考虑使不使你的时候，他们会想觉得自己做得未够好，或者觉得自己会有失信徒的身份，所以他们不敢去洗礼。但我想大家知道，上主所重视的不是一些宗教规条又或者是道德伦理，上主最重视的是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一份爱的关系。所以彼得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是比一切的宗教规条大。遮掩罪不是要我们去隐瞒一些的罪行，又或者去放任一个人犯罪。真正的爱是可以包容一个犯过错的人翻返来我们这个属灵群体的里面。真正的爱是可以挽回一个人，让他可以在爱的里面慢慢的学习脱离罪的行为。弟兄姊妹，我们呢以前可能呢是一个个很独立的我，可能呢我们真的只是会顾自己的事。但现在因为耶稣的爱和恩典已经由我变成了我们了。所以呢我们除了是要彼此相爱之外，还要学习的一起去款待和服侍。互相款待不是指呢要逼大家去开放自己的屋企，款待人哋嚟到屋企呢嗰度去聚餐，而是讲緊呢一个开放嘅概念，提醒我哋呢一个嘅属灵群体唔係一个内聚嘅群体。我哋呢唔係闩埋门喺度聚会喺度敬拜赞美，听到我哋喺一度就好啦咁样就完。耶稣吩咐我哋呢係要爱人如己，不是爱我们自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去想怎样去款待和服侍我们的邻舍。 啱啱咪星期五呢，即係前日啦，我同探后团嘅一班弟兄姊妹去咗派延伸圣餐。我好被呢一班弟兄姊妹感动，因为呢佢哋正正就係以实际嘅行动表明咗佢哋冇忘记自己嘅邻舍。一年前佢哋曾经呢帮长者喺屋企好高嘅地方攞张棉被落嚟。一年后嘅今日天气开始转冷啦，佢哋仍然记得邻舍嘅需要，佢哋去提醒大家啊，要去关心呢一啲嘅长者有冇需要为佢哋去做多少少攞张棉被落嚟呢。的而且确喺我哋里面有一啲嘅肢体因为唔同嘅原因，佢哋真係唔能够返到嚟呢一个属灵群体嘅里面。啱啱嘅敬拜嘅诗歌亦都好提醒到我，有一啲嘅肢体佢远在他方，可能呢佢哋经历緊一啲嘅战火战乱，可能呢佢哋经历緊饥荒，佢哋挨饿。耶稣要提醒我哋唔好去遗忘佢哋，正因为佢哋唔响一个嘅属灵群体里面，我哋更加要去纪念佢哋，要去守望佢哋。接住呢彼得去提醒我哋，每个人都系有恩赐，我哋呢要用恩赐嚟到去彼此服侍。咁细个嘅时候呢，曾经有一位牧者讲过，佢话呢我哋每一个人嘅恩赐呢都系好独特，都系独一无二嘅。咁嗰陣时呢我就唔系好明白究竟牧者讲緊啲乜嘢啦，点每个恩赐系独一无二呀、啊、又唔系得一个人识音乐、识设计或者识维修或者有领导才能，咁恩赐又点会系独特嘅呢？咁我唔做咪等其他人嚟做咪得囉。后嚟呢我慢慢明白呢一个意思啦，因为呢上帝创造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独一无二呀，所以同样嘅恩赐放喺我哋唔同嘅人嘅生命里面，我哋嘅性格、我哋个人背景、我哋嘅喜好，配搭呢一啲嘅恩赐，系可以有唔同嘅果效出嚟嘅。就好似咧，有一啲人佢可以即系唔同嘅人会弹奏唔同嘅曲风，唔同嘅人去画一幅画，可能咧都会有唔同嘅格调，道理一样。所以咧，当一个恩赐放喺我哋生命里面，原来我哋唔用嘅话，就冇人可以代替我哋去使用出嚟，我哋就真係会埋没咗呢一个恩赐㗎喇。唔单止咁啊，弟兄姊妹，如果教会一个嘅属灵群体真係耶稣基督身体一部分嘅话，咁我哋嘅生命本质必然係要好似主耶稣一样，係向外呀，係要去到呢耶稣所爱嘅人当中。耶稣差遣我哋，要我哋喺我哋嘅生活处境里面去实践点样爱邻与己，接待可以接待嘅人，服侍可以服侍嘅人。我谂起咧，德兰修女曾经写过一首诗，其实之前咧都有同大家分享噶啦，不过咧都好想再同大家分享多次。呢首诗咧个中文译本个名咧就叫做《除了你的身体之外，基督没有身体》。他说除了你的手和脚，基督在这个世上没有手没有脚，他藉着你的眼睛去看，对这个世界发出恻隐之心，他藉着你的脚去走动，做各样的善事，他藉着你的双手去祝福这个世界，基督以你为他的身体，以你的双手去完成他的工作，以你的脚去走遍这个世界，透过你的双眼去将怜悯的目光投向世人。所以欧素堂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要去尽心共建属灵群体的时候，我们不单止要在欧素堂这个地方去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属灵群体的生命是要准备好进入这个受苦的世界，去延续耶稣基督服侍世人的工作。我哋真係要认真嘅去问下自己，问下身边嘅弟兄姊妹，到底你係咪真係准备好要进入呢一个受苦嘅世界里面呢？最后呢都总结返今次嘅系统性讲道。当我哋去同领圣餐，我哋一同去纪念上主嘅爱，记住我哋每一个人，我哋呢一个属灵群体係同耶稣基督有份，是同耶稣基督有关系的。 当我们去宣认耶稣是主，受洗加入教会，成为这个属灵群体一份子的时候，我们是披戴着耶稣基督的，我们有责任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活出基督的样式和使命。愿意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都可以让这个世人看得见上主爱的行动，让世人听得见上主慈爱的声音，让世人经验得到上主的救恩。阿们。